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啊，主耶稣基督，我们要称颂你的救赎，称颂你的恩典啊，称颂你的怜悯，这是到永永远远啊！我们真的是要指着十字架的救赎来夸口，因为完全是耶稣基督像磐石一样的救赎，我们今天可以站在这恩典的地位上啊！主啊，谢谢你的智慧，拣选了以色列人，而且在这个民族当中，借着他们历史上所发生的事，让我们看到真的是除了耶稣基督没有拯救的啊，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主你彰显了你完全的忍耐，你的怜悯啊，你的拯救的恩典啊。但是人心当他没有重生的时候，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那个新心和心灵的时候，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啊，没有出路啊，一代一代的都同样的错误啊，这让我们看到，在人自己的里面是没有出路的，唯有转眼仰望耶稣基督。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啊，得以重生，才能见神的国，才能进神的国，才能经历上帝那个奇妙的啊更新的改变的救赎的恩典啊。主，当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上所发生这些事的时候，让我们转眼去看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我们感谢你，在你的里面是有盼望的啊！这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出路啊！我们每一天要提醒自己，也要彼此提醒，我们今天是在基督里蒙了大恩的人啊！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称颂，来继续来仰望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以西结书20章啊，第一节又交代新的时间了哈，这是第7年的5月初10日，从这个约雅敬王被掳啊，597年，过了7年，那应该是590年了哈。590年的时候，那记载了这一段的信息，从20章到24章啊，是一个段落。那这一次呢，又是这个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坐在我面前啊。他们已经渐渐的发觉以西结是神的先知啊，所以当他们有问题的时候，很有可能啊，是因为耶路撒冷的情况并没有像人所说的啊改变，被掳之地的人也没有照那些假先知讲的过2年就会回归，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又来求问，以西结，借着以西结来求问神啊，这已经是以西结书里面记载的第3次了。大家还记得第2次的时候，神说：“哦，他们已经把偶像、把假神接到心里了，所以我不被他们求问啊。”那这一次呢，更进一步啊，借着这件事情的发生，神说：“我不被他们求问，而且你要审问审问他们啊，不被求问，反被审问。”审问什么呢？就是讲以色列人悖逆的历史。从什么时候讲呢？从他们还在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还在埃及，还没有被带出来，没被拯救的时候讲起啊，一直讲到他们出埃及，在西乃山底下领受律法，但是那个时候他们还是悖逆。然后呢，这一代过去40年的结尾的时候啊。他们第一代人过去了，然后第二代人年轻人起来要进迦南之前，神再次跟他们重申律法，告诉他们当怎样行。但是这一代年轻人还是犯他们祖辈同样的错误。然后先知继续讲啊，他们进了迦南地有没有好一点呢？没有。所以这一段啊，我们今天只读到这个32节啊，先知就是这样去审问他们。不是一代人呢，从早早哈，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啊，一路的讲下来啊，大家可以试着分分段啊。那讲在埃及地是讲到哪里啊？讲在西乃山旷野是讲到哪里？第二代又是在哪里？那进迦南又是从哪里到哪里啊？大家可以试着分一分。那今天呢，我们读的这一段哈，就是讲述啊，他们这个以色列人悖逆的历史啊。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回到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啊。神把这些话很仔细的记载在这里啊，因为历史上真的发生了。他们真的是啊，这不是 神很麻烦哈、啊，总重复讲同样的话，是因为以色列人很麻烦，他们总做同样的事情，违背神的心意，背逆神啊，做犯罪的事情啊。神只是把这个事实讲出来啊。那在这种信息面前呢，我们要回到基督的救赎里面看到那个出路。如果只停留在人反复犯罪，受神惩罚，然后这个人要悔改，人要悔改这是没有错的啊。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在悔改之后看到耶稣基督的那个拯救，否则的话，人就会变得越读这些话越低沉啊，越觉得自己没有盼望。这是对的啊，人是靠自己是没有盼望的。那这个时候呢，要转向耶稣基督，才能找到真正的盼望，而不是说哦，我更加的努力，我更加，这不是福音啊。我们讲的福音是在基督里的福音啊，不是靠个人的好行为，不是靠着个人的努力啊。人的那个好行为是只有在重生之后，20章啊，先知开始讲话，是因为神的话临到他啊。很具体的这一天，这个日子他记得很清楚，也写在这里。不是他想讲话啊，是神的话给他，他是不能不讲啊。那这一段话呢，是因为以色列的长老来求问神啊，神就回答说，我不被他们求问。那反过来啊，先知你要去审问审问他们啊，跟他们讲一讲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这是回应啊这些长老们的这个求问。但同时呢哈、啊，告诉他们，从列祖一直到如今哈、啊，这些人是犯罪不悔改的哈、啊。那从第五节开始，应该是在讲这个在埃及地了。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当日我拣选以色列，向雅各家的后裔起誓，在埃及地将自己向他们显现，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借着摩西行了很多的神迹啊，在他们面前啊，明明的带他们出来。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是没有办法 deny 的啊。但是呢，他们却不听从神啊，背逆神啊，他们个人抛弃啊这个。他们眼中有这个可憎之物啊，神呼唤他们要抛弃这些可憎之物，但是呢，他们却不肯啊，他们却喜爱那些可憎之物啊。第8节哈、啊，他们却背逆我，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眼爱的那可憎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但神还是带他们出来，没有因为他们的犯罪就撇弃他们啊，这是上帝的怜悯啊。那在旷野这一段应该是从第10节开始的哈，他说这样我就使他们出埃及地，领他们到旷野。那又叙述这一段的历史啊，同样啊重复以前的这个 pattern 啊。到第18节呢，应该是到了40年以后了哈。18节是我在旷野对他们的儿女说啊，这是新的一代起来了，不要遵行你们父亲的律例，不要谨守他们的恶规，也不要因他们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这一代人呢，也是重复哈、啊、祖辈的错误啊。进迦南呢，应该是从25节这一段开始的哈、啊。我也任他们遵行不美的律例，谨守不能使人活的恶规，因他们讲一切投生的精火，我就任凭他们在这贡献的事上玷污自己。好叫他们凄凉，使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那这是儿女献祭哈，这应该是比较晚的事情，还是在迦南地所行的哈。那一直讲到这个32节，到33节开始，明天哈我们开始读，就讲到这个神对他们的这个惩治之后哈，要给他们施恩，带他们回来哈。那总之哈，这一段回应这个以色列长老的求问呢，是让他们回到历史啊，看到他们这个犯罪的这个 pattern， 指出为什么神不回应他们，指出为什么神要审判他们的原因。我们读这样的经文哈，我读这样的经文呢，我回到耶稣基督拯救里面学习，更加的 appreciate 耶稣基督所做的。在人这里哈，我们并不比以色列人强啊。我们回头看呀，我们从得救之前呢，到得救之后啊。直到如今，在我们身上也有一些反复出现的罪，对不对？ 当然我们要真是谦卑悔改啊，要在圣灵的更新当中呢，不断的去回到神的面前啊，祈求他的洁净啊，然后从头再来。但是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旧约的圣徒这些以色列人没有的更好的这个宝贝啊，就是耶稣基督的拯救。当我们真心悔改的时候，我们的心已经不一样了啊，我们里面有圣灵啊，我们的灵也是重生的灵啊，我们不再是依靠自己的好行为去赢得上帝的这个恩典和救赎，我们已经得到啊，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对于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雅各书一开篇有讲说，我们凭着信心求，那神就一定赐给我们，跟这些长老不一样啊。为什么我们凭着信心求，就会神就会回应我们？而且那里特别讲啊，神是厚赐与众人，而且不斥责人的神。神不会再审问我们了，不会再说哈，你过去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做了那个。神是厚赐与众人，而且不斥责的人的神。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求啊，不像那个海中波浪一样摇来摆去哈，我们有这样坚定的信心，我们就一定会得到神要赐给我们，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恩典。那个信心在哪里？那个信心就讲出救恩。我们是在基督里面，你要认定这个地位，你要明白，而且你要相信，你要支取这样的地位，不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好行为，我们自己会软弱会跌倒，但是我们的信心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从来没有软弱过，他从来没有跌倒过。只要我们奉着耶稣基督的名在他的面前啊，凭着这样的信心去求的时候，上帝是不斥责我们的。所以当我们去这样前后这样对照哈，新约里面和旧约里面同样是求问，但是呢，神的反应不一样，那个关节点我们要 appreciate 是因为耶稣基督，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借着耶稣，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才有这样的把握，才有这样的确据。所以带着感恩的心来体会，在以色列人的软弱跌倒悖逆的当中，我们认定耶稣基督救赎的宝贵。今天在他的里面有一个全新的样式，神对待我们的方式也不同了，在耶稣基督里面，在恩典当中，我们是有这样的确据和把握的。感谢主。
刚刚牧师已经解释很清楚这一章前前后后，牧师说到这边有一个 pattern， 我叫他做循环式的罪行，循环式的比较好，是一个 circle。 从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就开始了，以前我们读出埃及记好像 只知道他们说他们受压迫很辛苦求神帮助，但是今天这一章讲到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因为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在第七节，所以他们拜偶像其实早在埃及的时候就开始了。然后刚刚牧师提到他们在旷野，不但是第一代，第二代也离弃神，不遵行神的律例，不遵守他的典章，然后到进了迦南地还在拜当地的偶像，在高处献祭。其实你们如果注意第31节说，你们奉上供物使你们的儿子惊火的时候，人将一切偶像玷污自己，直到今日吗？好像说他们到了被掳之地头一段时间还在做这些事，一直到今日就讲话，就是先知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所以他们要求问神，可能透过先知说，为什么我们还在这里，为什么我们将来哪一天才会 被救赎。刚刚牧师说了，神就不被他们求问，反而要审问他们。那这个循环式的就是神的恩待，然后以色列还能悖逆，然后神又宽恕他们，在那边兜圈子几代下来，神的恩待说，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在这章出现了至少有三次，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那他们悖逆的时候， 他没有抛弃那可憎之物，甚至没有离弃埃及的偶像。但是很奇妙的是哦，神每次都很怒，我要把他们灭绝。哎，但是神又怜悯他们了。有一个原因是说，免得我的名在他们所住的列国眼前被亵渎。神又怜悯他们，又没有把他们灭尽，而且带他们出埃及，在旷野中他们又悖逆。哎，神又讲了，我却为我名的缘故，十四节没有降刑，免得我的名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间被亵渎。到他们第二代又犯罪的时候，神又讲了相同的话，在二十二节，我却为我名的缘故，缩手没有降刑，免得我的名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哎呀，神是公义，但是神的怜悯相当，哎，好像没有限量似的。以色列被百姓是他的选民，他把他们从万人中拣选出来，在旷野给他们律法典章，叫他们遵守。他们也不守安息日，安息日是叫他们纪念神的创造，纪念神的救赎。他们在安息日也犯了安息日的各种不该做的事情。哎呀，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宽恕他们。到明天我们读是讲到神会惩罚他们，但是最终神一直希望他们悔改，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神那种无限量的爱，真是不知道怎么形容了。所以刚刚牧师讲到救恩，他就把他的独生爱子带到地上来，那这个是救恩最最最美的地方，把他的独生爱子都赐给我们，舍命流血，而且把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啊，在基督里这个词太美了，新约出现83次。在基督里我们就有盼望，在基督里我们祷告他必听，在基督里我们做错事到他面前呢，他必定赦免我们。真的要感谢神这完备的救恩。那这边让我想到，第一代犯罪，第二代也犯罪，是不是第一代没有好好教第二代？所以我们又回到老问题了，我们实在要趁早教我们的儿女要认识神，要敬畏神，免得将来重蹈覆辙。虽然神有无限的怜悯，但是他会审判我们，不希望我们到那一天落到审判的地步的时候还没有得到救恩。所以我们要为我们周遭的朋友亲人好好祷告传福音。
这一章这个整个的过程牧师和长老都谈得非常清楚。我是特别注意到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的名，这一点的话，我是特别思想，神为他的名赦免人，那是不是神特别看重他自己的名，就为了他的名赦免我们，到底这个说明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是神启示这两个字，我反复读了好几遍，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很扎心。第一个就是神的名，为什么神的名那么宝贵？因为刚才你们都谈了，神的名就是表达了神的本性，也就是说神的属性，我就不重复了。神的品格，神的圣洁和他的荣耀，他以他的名彰显了神自己。所以呢，我们人对神的认识应该根据神应有的属性来认识他，而不是人按照自己的想象所想的那位神。我觉得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信，但是呢，当我们互相谈话的时候呢，哎呀，我就发现怎么 你信的跟我信的有点不太一样，个人都有个人想象中间的神。我认为我的神最慈爱，常常爱我啊，怎么怎么样，这抱着我走，怎么一说起来就是非常非常那个，所以我耍点赖皮，神也原谅我，好像没关系。有的人呢，就觉得神呢、特别的严厉，战战兢兢在神面前，好像觉得我犯一点错哟，我心里就过不去了，就好像觉得天天都在很紧张的生活。所以读到这儿，我却为我名的缘故没有这样信。我们要好好的作为神的儿女，要思考这一点，我是不是真正认识了我们的神是怎么样属性的神。我们如果真能够认识神公义、神慈爱、神圣洁，但是神也有恩典，因为他赐下他的儿子。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哈，是四次提到我为我的名，就是神不允许任何人亵渎他的名，因为这个名是唯一人能靠着得救的。我觉得真正我们要看见这个的宝贵，并且的话，我们来到神面前要以神的真正的属性，他的名来敬拜他，这才是正确的。所以这一点我就是检查我自己，我就觉得常常我们认识不全面，需要悔改。第二点的话，就是我觉得这一章也是很独特，七次提到向雅各家的后裔起誓，那日我向他们起誓，一共有七次，五节、六节、十五节、二十三节、二十八节、三十三节、四十二节，你们仔细去看，我觉得神他是指着他的名自己起誓，因为没有比他更大了。很多圣经都是说神举起他的手说这个话，那就表示是多么的慎重的在说。每一次神说这个话，并且连续说这么多次，我当时有一个就是一个心里头好难过的这个心情，就是我们这个人怎么悖逆到这种程度，非要神举着手一次两次的给我们说，我们都听不进去。人犯罪以后就是成了撒旦的奴隶，就是把自己放为最大，真的是听不见真神的声音。神这么慎重的告诉我们他是真神，他能够领导我们走到那个他所要领我们去的那个最好的地方。但是呢，我们人就偏偏地要去拜偶像。这个拜偶像啊，不是从埃及地开始，因为在很早以前，他们在大河那边的时候就是有偶像之地，所以神把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的乌尔带出来，就是要脱离偶像，带他进迦南，迦南地有偶像，结果他去了埃及，埃及地有偶像。神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你们，你们去的那个地方，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家神，你们不能够去拜，不能够效法。这个到了约书亚，他们已经进了迦南地。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的时候，约书亚特别吩咐他们，要他们把大河那边和在 埃及地所侍奉的偶像都除掉，那就是说你们要过或过去一到两段进到迦南，但是呢喊他们把迦南地的人灭绝。为什么？因为不要留下网络。我觉得神的用心非常的良苦，神所要的百姓就是一个真正忠心与神的百姓啊。有人就会说了，哎呀，神怎么那么为什么就是他独一啊？那就是他独一。为什么他独一？因为他创造我们，他知道他所创造的人要怎么样活才能够是真正的活出这个人的样式来，否则的话你活的就不像个人，因为在神心目中所造的人就是神所造的。哎，我不晓得怎么能够表达我的心情，我不晓得我说清楚没，但是我非常有感慨，就是我们现在信了耶稣，我们有了盼望，我们就实实在在的做一个基督徒，不要老是我想我想我以为。我们一定要去掉这一切，就是按神的样式敬畏他，按神的样式要求我们的，我们走天路。谢谢大家。
好，谢谢童姊妹哈。大家仔细听童姊妹今天讲这两点呢，都是很抓住今天的基督徒的要害啊，很重要。第一点讲了神的名啊，很多人是凭着自己的想象自己的认为去跟随神啊，这个要避免。所以我们为什么每天早晨都要一起来读圣经啊？因为这是认识神的最有把握的方式途径，就是通过他自己的启示的话语啊，神的话纠正不断的调整我们里面对神的那个观念的偏差。我们即使基督徒啊，我们常常有一些自己的想象，认为神应该这样，认为神应该那样啊，但是怎么知道神是怎样的？就是读圣经。哎，你明白圣经的话，而不是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哦，真的是把神的话读出来，读到我们的心，放在我们的心里，不断的调整我们对神的那些偏差的认识啊，越来越接近那个神的真实的样式本性，就是靠着他的名啊。那第二点，我觉得我们最近开始讲这个主日的信息，就是怎么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啊。你看刚才同志们也提到，从乌尔到迦南到埃及再回到巴比伦，这一路上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在拜假神，都在拜偶像，虽然他们自己拜的之间都不一样，各种各样的啊。哎，人心就是这样，人心要除去这些偶像呢，不能空在那里啊，一定要把那个真实的神放进来，要用替代的方式啊。你要拔不完的，你今天拔了这个乌尔的神，那个迦南的神会进来，你拔了迦南的神，埃及的神又进来，埃及的神走了，巴比伦的神又来了，所以一定要把那个真神放进来，一定要把耶稣基督放到心中的宝座，让他来做主做神，而且不断的去亲近他认识他哈，这才是除去偶像的最根本的途径。
我很感谢大家的分享哦，尤其刚刚童姊妹在讲的时候，我的心就也是就一直觉得好。我特别是看到的第九节，他说那日我向他们起誓，这是神说的哈，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我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当我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真的就是这样刚刚大家分享的，然后就跳到了第29节，他们去做什么？就像刚刚童姊妹讲的，一个又一个的偶像在拜，到今日你还在拜。可是神呢，是那日我很早以前就跟你说了。那我今天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扎心的是，这就是起先吴长老在讲说，这像这个循环的事情，循环一直在循环，一直在循环，犯罪犯罪犯罪，总是拉不回来的感觉。那其实我们今天不是到了埃及地，我们也不是到了迦南地， 我们不是到了任何地，我们在地球村里面。我们现在的世界已经只能就是一个很近很近，彼此之间是非常近的，所以我们没有所谓的到哪里去。我们真的是，你上网就可以拜偶像，你可以任何的方式你就拜偶像，因为我们的心很容易就被拉走了。我真的是今天很谢谢大家的分享，提醒我自己真的是在神面前，我真的要回到神的面前，这很容易我就会被 sidetrack 掉，被拉走。所以很感谢早上的晨更帮助来立定心智，就是向着主自己来求光照，真是寻找因着神自己的圣洁，让我们过每一天。大家彼此鼓励。
好，一会儿我们会分组啊。那很感恩今天看到 Jennifer 上来啊。那 Jennifer 的母亲刚刚过世啊，是今天我们这边时间的凌晨，台湾的时间是下午啊，下午的时间，他需要一点时间啊去平复他的心啊，所以他今天就不跟大家讲话了啊。但是请大家为他祷告啊，感谢主啊，回头去看哦，从把 Jennifer 带回台湾，这就是一个 miracle。啊，在这个时候哈，他真是逆着这个方向去到这个疫情当中的妈妈的身边，啊，神也恩待他哈，让他能够在最后的这一段路程，啊，每一天陪伴在妈妈的身边。那感谢主哈，如今我们为 Jennifer 祷告啊，也为他的家人祷告，求神的恩典呢继续托着他们啊。所以我们就花一点时间啊，请这个吴长老啊，李长老啊，我们一起来为 Jennifer 来祷告。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主啊，这是在 Jennifer 的身上，在她的家中彰显你的信实，彰显你的恩典啊，彰显你的慈爱。谢谢主，在真是你知道她的需要啊，你知道她心里面的啊渴求和盼望啊，你就这样的奇妙的带领她回到台湾的妈妈的身边。啊，在这最后的一段路程当中啊，你使用 Jennifer 在妈妈的身边，不断的把真理的话带给她，不断的去安慰她的心，不断的鼓励她，让她转眼仰望耶稣基督。你也实在是恩待了 Jennifer 的妈妈啊，这是在她最后这段时间啊，听到这个神的名字的时候，她是这样的去欢喜的去接受啊，愿意悔改自己，愿意来再次来 confirm。啊，他在主里面的救恩，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有把握的这样的相信主，他如今在你的怀抱当中，已经享受了你所给他的那个完全的爱，真实的爱，永不失落的爱啊！用你的怀抱去抱抱他，迎接他，接入到那个永远的荣耀当中。我们感谢主，吸了地上的劳苦，可以归向神的这个拯救当中。我们感谢你，把 Jennifer 把他的家人继续的仰望在你的面前啊，特别为 Jennifer 来祷告啊，求你继续与他同在，每日把那个恩典，把那个安慰，把那个心中的平安赐给他，加给他力量，这是在他伤心的时候，不舍的时候，那依然能够靠着主啊，在家人面前做那荣耀的见证，让他的话语，让他的这个行为恩带着耶稣基督的恩慈的样式，也帮助他的家人，把他们不断的指向那个真正的救赎，唯一的救赎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慈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祝你让 Jennifer 的母亲能够安然的回到你的天家里面。主，在那里没有伤心，没有眼泪，没有痛苦，也没有死亡。主与你同在，真是好的无比。主，我们感恩是因为你让 Jennifer 在最后妈妈这段时间能够与她每天在一起，能够互相的扶持，能够分享的福音，能够确证她是相信你的。主，我们确信她现在在你的怀里。主，我们满心感谢你，让 Jennifer 在这段时间能够依靠你的慈爱，依靠你的耐心，能够一直跟妈妈在一起。主，我们也愿意你把他们其他的家人 也摆在我们经验当中。主，如果你许可，主让 Jennifer 跟他们分享的时候，让他们能够知道主你的恩典是何其大，也把他们的母亲接到天上的家里面。主，我们谢谢你啊，求你继续与 Jennifer 同在，在他这一段失恋母亲的时候，特别给他一个恩典，让他在悲伤中看到将来的指望，有一天我们在天上必相聚。主，我们谢谢你用你的恩典能够扶持 Jennifer， 让她的身心灵在这段时间都能慢慢的能够恢复到正常情况。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听到 Jennifer 的母亲归回天家这个消息的时候，主啊，我们不惊奇，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走的道路。我们也高兴，因为你在这个最后的他的日程当中，他能够真正的从内心里面，从真心里面把你救恩，是吧，真真实实的证实在心里面，能够以你为主，是吧，他有永远的永生的盼望。这一点我们为此来献上感恩。我们也感恩的是，主啊，你让 Jennifer 在这母亲最后的这几个月病床上辗转的时候，主啊，你能够陪她一路。主啊，这是你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孩子在地上，我们家庭的责任，你让她尽到最后。主啊，我们真是为此要向你感恩。主啊，你给 Jennifer 这一路的一路的安排，和一路的这个在他一路顺利的回到台湾这段时期，主啊，我们感到你的手在引导他，在引导他这一段时候，主啊，让他来完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他的母亲送终，同时也把你的福音，把你的救恩带到他们家里面。
是，
我们感到母亲的这个安然归主，主啊，这是你的安排。我们也希望，主啊，你让 Jennifer 通过他的见证，通过他身上所发出来的你的光和盐的香气，继续的来影响他家里面的其他的人，包括他的姐姐姐夫，包括他的弟弟以及他们其他的家人。主啊，我们相信，主啊，你不让 Jennifer 这次白白的回去，主啊，让他这次出去真是有一个丰盛的果实来收获。我们也感谢你，主啊，我们想到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定的旨意，所安排的道路，真是超乎我们的自己的所求所想。我们在没有想到的一些事情，主啊，你已经在为我们预备，我们得为此要献上我们对你的极大的赞美和感恩。主啊，求你继续看顾 Jennifer 在台湾的这一段时候，让她能够恢复疲劳，恢复休息，让她能够在身体上能够恢复健康，让她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更好的知道怎么样能把你的能力，把你的荣耀能够继续的彰显在那里。我们为此献上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